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
声。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七旬老人宋宗孝被网判3年半，赠送劝善资料；深圳七旬田碧清被非法判刑；大连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综述。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县七旬老人法轮功学员宋宗孝先生，2020年12月底被网判3年半，并处罚金4000元。目前，宋宗孝已向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法院上诉。宋宗孝现年70岁，家住临夏县新集镇两家山村。2012年6月份，他因为写法轮大法真相标语被警察非法绑架，后被法院秘密开庭，枉判4年半，在天水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正月初时，新集派出所警察共4人到宋宗孝家进行骚扰，警察撕毁了大门上的真相对联。4月份，临夏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新集镇派出所警察将宋宗孝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0年12月底，宋宗孝被法院枉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深圳市福田区七旬法轮功学员田碧清女士，2019年8月28号，她给福田区圆岭街道圆东社区工作人员赠送劝善的资料，不料遭恶意举报，被警察非法绑架构陷。2020年10月16号，田碧清女士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70岁的田碧清女士，大学本科毕业，原深圳某大型国企审计师。他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在真善人的法理指导下，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他身体健康，待人善良祥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多次获得年度优秀员工。可是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却一再受到中共邪党的迫害。2008年4月，田碧清在参加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时，被警察非法绑架到深圳市罗湖看守所迫害。2015年，田碧清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多次被福田区圆岭街道和圆东社区工作人员骚扰，他们强迫他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四书保证，被田碧清拒绝。2019年，圆东社区站长胡向上和副站长何小丽两次电话骚扰田碧清，并联合沙头角派出所上门骚扰，给田碧清及家人带来很大困扰。为了让这些被中共胁迫的政府人员明白真相，不再迫害修炼的好人，2019年8月28号，田碧清到圆东社区给社区工作站站长胡向上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胡向上诬告，遭通心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们把70岁的田碧清老人非法关押在福田拘留所，睡在地板上。后来田碧清被南山检察院非法批捕。2020年10月16号，田碧清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过去21年来，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辽宁省大连市成为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连10几万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其中数以万计的人被非法传讯、罚款、拘留、洗脑和关押。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地区至少有14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71人被非法判刑，827人被非法劳教迫害，几千人被送进戒毒所、看守所和洗脑班，众多法轮功学员被判刑、绑架、关押、劳教、关洗脑班，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至今迫害还在继续。 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期间，最先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在罗干和周永康的全力组织推动下，迅速在全国推广铺开。中共军队、武警、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联手，形成全国大规模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一条龙杀人产业，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在这场浩劫中，有上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因上访不报姓名而被秘密关押，没人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他们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毫无音讯。据追查国际组织调查显示，在大连地区有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大连市中心医院、大连市友谊医院、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作器官移植的手术。薄熙来是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执行江泽民活摘器官命令的主谋和始作俑者。薄熙来主政辽宁期间，利用监狱、劳教所等构建活人器官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在大连市建立了2家尸体工厂，残忍至极。早在1999年8月，当时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就批准成立了一家外资企业，即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该公司坐落在大连高新技术园区七贤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占地近3万平方米，有170名中国员工，是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生产基地。德国人冯哈根斯发明了生物塑化技术，即将人的遗体扒了皮，注入塑胶做成人体标本，用于买卖和人体标本展览。哈根斯从中获利已超过上亿元。2004年，大连医科大学教师隋红锦成立了大连红枫生物有限公司，坐落在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广元街。2011年迁至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从事与哈根斯一样的买卖。凭借着人体标本展览贩卖中国人的尸体，隋红锦从一个穷教师成为了一个拥有3家公司的亿万富翁。而这种塑化技术要求尸体新鲜，必须在死亡48小时内抵达塑化厂进行塑化处理。根据一份机密报告显示，从2001年11月12号到2002年1月中旬，短短的2个月，共有160具全尸进入哈根斯公司仓库。如此大量的新鲜尸体来自哪里呢？隋红锦的红枫公司在国际社会调查的压力下，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条免责声明，即声明这些中国公民的尸体来自于中国大连警方。哈根斯也曾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之所以选在大连建厂，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廉价的工资、充足的尸体来源。王立军事件后，此尸体加工厂突然人去楼空。那么，大连市政府与大连警方是如何获取了这些新鲜的尸体？他们对这些人生前都做了些什么？这些无声的证人经历了怎样的遭遇？在国外的尸体展中，有一具是年轻的孕妇和其腹中的胎儿。那么，哪个家属会捐赠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孩子的尸体呢？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惊天黑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议员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拜年；家门被泼红油漆，中共企图恐吓香港法轮功学员； 2021年辛丑年到来，澳洲昆士兰多位议员向明慧网发来了中国新年贺词，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拜年。他们在信中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社区的贡献，在日常生活中，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原则的坚守有目共睹，希望牛年能给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带来幸福美好。澳洲昆士兰州议员奥康纳先生在贺词中写道，我要向李洪志先生和邦尼选区的法轮功学员致以中国新年的问候，祝你们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法轮功学员作为本地精彩纷呈的社区的一部分，我感谢你们。在每一次同你们的会面中，你们举办的所有活动，以及在为我们社区服务时的所作所为中，你们对真善忍原则的坚守有目共睹。你们一直保持从悠久历史中承传的核心价值观，即使在逆境中也能继续展现它们。你们对于社区的积极贡献不会被遗忘。谢谢你们，并向庆祝此节日的成员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澳洲昆士兰联邦议员佩雷特先生在贺词中写道，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愉快的新年，庆祝牛年的到来。这是与家人亲友共度的特殊时光，也是体验这种亲密感情的珍贵美好的时光。每次见到当地的法轮大法学员都感到高兴，你们非常努力，也非常投入所从事的工作。我也希望牛年能给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带来幸福美好。乾坤扭转鸿运来，恭祝大家牛年快乐顺意。此外，澳洲昆士兰州联邦参议员莫里瓦特代表澳洲联邦工党也向法轮功学员发贺卡，祝法轮功学员中国新年快乐。2021年2月17日，长期在香港真相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李先生发现家门口被泼红油漆，他随即报警，他谴责中共的恶行，并表示自己不会惧怕中共的恐吓，他会继续揭露中共的罪恶。现年73岁的李先生是一名老中医，天天在黄大仙等景点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真相。但当天一大早起来后，李先生的太太发现家门口被泼红油漆，他随即于早上6点多钟报警。据李先生介绍，报警10分钟后警察到场，警察问他是否欠他人钱，或者是否和他人结仇，李先生回答没有。他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10年了，不仅身体健康，天天派报纸，身体壮实有力，而且脾气也变好了，没有跟人结仇。他说肯定是针对法轮功来的，他们想要恐吓我。对于家门被泼红油漆，李先生表示不会害怕，因为讲真话没有错。他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在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他们要有一点人性的话，怎么可能干这个事情。李先生认为这些真相一定要公诸于众。李先生还说，有一次他回中国大陆老家，他在墙上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想要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结果被当地公安抓了，还被判拘留3个月，看守所还抽他的血。所幸在以前做老中医的时候，他曾经医好过当地一个检察院官员，该官员得知他被捕后，出于报恩向当地公安讲了好话，他在被非法关押5天后放回。走过风风雨雨的10多年，李先生感慨地说，希望民众不要受中共误导，不要做这些见不得光的坏事。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希望他们多了解法轮功真相。得知李先生的遭遇后，在黄大仙旅游点讲真相超过20年的法轮功学员庄先生说，我当然要谴责这种暴力行为，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做的，但做的人一定受中共误导才做这些事情，我希望他们改过自新，过来看看真相资料，我们是正法修炼，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庄先生还披露，去年12月暴力破坏6个法轮功真相点的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 善恶有报是天理，他规劝那些协助中共作恶的人，不要再受中共蒙骗而做坏事。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8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历史与现实，突然到来的瘟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在历史上的多次大瘟疫中，往往都在人们以为生活一切照常时，瘟疫突然像海啸一样袭来，令人猝不及防。1832年3月，当巴黎宣布出现霍乱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讥笑害怕疾病的人，更不理睬霍乱的出现。一个夜晚，法国巴黎的舞厅里，人们正在狂欢，身在巴黎的德国诗人海涅亲眼目睹了悲惨的时刻。突然，一个舞场中，一个最使人逗笑的小丑双腿一软倒了下来，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们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脸色已经青紫，笑声顿时消失，马车迅速地把这些狂欢者从舞厅送往医院。不久，他们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还穿着狂欢时的服装。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给整个欧洲带来繁荣，人们沉醉于工业化带来的奇迹和无尽财富，而公共医疗也空前发展。由于欧洲曾经发生过黑死病，早在1518年，英国政府就在历史上第一次公布了瘟疫法，并且在其后几年间逐渐完善，染疫者被禁止外出，否则判重罪甚至处死。没有染疫的家庭成员如果四处游荡，将被当成流浪者，受鞭打或监禁。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和严格的防疫条令并没能阻止瘟疫。1831年，伦敦出现霍乱疫情。开始，英国人把霍乱误判为穷人的专利。不久，人们发现霍乱并不指向穷人，瘟疫的发生、传播和防控都像谜一样的困扰着英国人。人们紧急从城市搬迁到乡村躲避瘟疫，可是那里变得和城市一样可怕，无处躲藏。1831年在德国柏林，霍乱还夺走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性命。然而，神秘的伦敦大瘟疫在1832年突然停止并消失。曾经有人质疑，是否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航运、交通使得病毒更容易传播。然而，回望一下发生在公元6世纪的罗马大瘟疫，这样的说法就不攻自破。那时，无论东西方都是封建社会，没有任何新式的航运交通工具。然而，瘟疫一样可以在短时间传播到广大的区域。在20世纪初，一场被称为所有大流行之母的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在1918到1920年两年间，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4000万到5000万人死亡。而许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大约18亿人都曾经感染过这个病毒。这种病毒使患者往往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死亡。一般情况， 世界性流感死亡曲线呈 U 型，儿童、老人和抵抗力弱的人群占据死亡高峰。然而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死亡曲线却呈现独特的 W 型，就是在儿童、老人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死亡高峰人群，那就是20至40岁左右的青壮年，占据整个大流感死亡人数的 50%。 据推测，小于65岁的病死者占死亡总人数的 99%。 到了1919年3月份，疫情突然消失，西班牙大流感来去匆匆，突然爆发，突然停止，造成的死亡数字却是巨大而可怕的。今天，持续一年多的冠状病毒疫情变种后，在全球进一步扩散。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有1亿多人感染，超过230万人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播率比原始病毒高出 70%， 目前还出现了多种变种。全球科学家紧急研制疫苗，但截止现在还是没有出现能让人完全放心接种的疫苗。据《华盛顿邮报》1月22日报道，丹麦科学家日前表示，在英国首次发现的武汉肺炎变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现有的减缓疫情传播的方法对此病毒没有效果。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想象一下坐在哥本哈根的帕肯体育场的顶层，这是一个可容纳38000人的足球场，用水龙头滴水将其灌满，第一分钟滴一滴，第二分钟滴两滴，第三分钟滴四滴。弗雷德里克森说，按照这样的指数增长速度，将在44分钟内填满整个体育场，但在42分钟内体育场几乎却是空的。关键是当你意识到水位上升时已经来不及了。证据显示，这种变种武汉肺炎已经在70多个国家扩散，除了传播速度更快之外，致死率也可能比旧病毒更高。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说，目前已知肯特郡变种病毒比旧病毒传播更快，且不分族群，所有年龄层的人都会感染。中国科研人员在《疾病监测》杂志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提醒，疫情在2021年的冲击会更严重，到3月初预计死亡人数将达到500万。在此情形下，研究人员认为，大规模封城、展开检测、执行严格的卫生限制措施以阻止疫情蔓延的中国防疫模式也将无济于事，有可能会使结果更糟。目前全世界对病毒的抗疫措施都还是建立在用什么办法制服病毒，也就是还是同一个思路，发现、消灭、再发现、再消灭。尤其以中共为首的这种守株待兔的防疫措施在引领着世界防御病毒的方向。可是无论在东西方社会，在传统文化中，人们都知道瘟疫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瘟神在行瘟布疫，在惩罚道德败坏的人。因此，如果我们站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会发现历史上每次大瘟疫的发生都与人类的道德败坏有关。当年古罗马帝国皇帝尼禄发起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面对惨绝人寰的对基督徒的迫害，被谎言蒙蔽的古罗马民众大多拍手称快。尼禄死后的几个世纪中，罗马帝国先后有10个皇帝参与了对基督徒的惨烈迫害，因此古罗马招致天降4次大瘟疫，一半以上的人口在瘟疫中丧生，曾经气势恢宏的古罗马帝国灰飞烟灭。2020年武汉肺炎在大陆最早爆发前，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迫害。除了实施各种酷刑与非法监禁， 还涉及了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不仅如此，全球多数国家已经被共产主义高度渗透，特别是通过这场美国大选，全世界都看到美国的三权之立法、司法、行政，外加第四权媒体已是全面沦陷，自由灯塔几乎已经熄灭。共产主义红魔正在吞噬着美国乃至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大范围人群在这场大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欺诈、虚伪、背信弃义、出卖、背叛等堕落行为令人瞠目。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言而无信、冷漠、自私，以及在两性关系上的堕落，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整体上堕落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很危险了。那有没有办法躲过瘟疫呢？答案是有。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反思自己，并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返回我们最初善良的本性，遵从天意，虔诚地向神佛忏悔以前的过错，并痛改前非，对神佛保持正信，就是平安度过劫难的关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身边的亲友刚刚离世的时候，晚上会梦到过世的人和自己道别，甚至还有白天恍恍惚惚可以看到的。但是如果过世的亲人长久的阴魂不散，又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去世的亲人不再纠缠我们了，一起来听。幸福的家庭总是类似的，小美的爸爸是家中的顶梁柱，妈妈则是贤妻良母，夫妻两人的关系十分的融洽，共同养育着唯一的掌上明珠小美。可惜的是，这份幸福在小美刚上初中的时候被一场车祸给撞碎了。那天小美刚刚放学回家，邻居就匆匆忙忙地把她带到了医院。原来小美的爸爸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的小美只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死亡对她来说还很陌生，仿佛总觉得爸爸还会回来，就像从前一样，出门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回家了。可是他的妈妈整个人却被打击得有些傻了，骤然失去了亲密丈夫的悲痛，加上不分昼夜不分地点的哭泣，妈妈的身体状态也一落千丈，各种疾病缠身，治头疼的药一吃一小把，而且夜夜失眠。在亲朋的帮助下，小美爸爸的后事总算处理妥当了。小美的奶奶要求他们把爸爸生前的照片摆在东屋里，逢年过节要给爸爸烧香，摆上食物，村子里俗称供香碗。那个时候小美不懂为什么，后来才明白了，像爸爸这种不是正常死亡的人，死了以后没有地方可去，成了孤魂野鬼，给他供香碗就等于把他留在家里。因为母亲的身心状态不好，供香碗的责任就落到了小美的身上。事情不多，只要供香和摆供品。但是说来奇怪，从那个时候开始，小美就不敢在夜晚独自外出了。如果需要出门，哪怕只是去自家院子里，都必须得叫上一个人，要不就老觉得一直有人跟着他，他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听众朋友，您可能会想了，这个呀不过是小美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而已。但是这可真的不是幻觉呀，因为呢，只要小美一个人一出家门，她的头发都会竖起来，而且会不由自主地全身发凉，整个人害怕地发抖，就像是成语寒毛直竖说的那样。但是如果不出门，或者是跟着别人一起出门，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小美的爸爸是家中的经济支柱，父亲一死，母亲病倒，家里就入不敷出了。小美的妈妈为了生活考虑，就决定再婚，终于在小美的父亲去世两周年的时候，把爸爸的香碗给撤了。妈妈再婚之后，继父来到了他们的家，夫妻两个人就睡在了之前供奉小美爸爸的东屋里。不久以后，怪事发生了，小美的母亲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了，最明显的就是头骨变软了，用手指一压就能在头上按出一个坑来。不止如此，身上有些地方也开始感到剧痛，而那些特定的部位却恰好就对应了当初小美父亲车祸的时候受伤的身体的部位。除了身体上的病痛， 小美妈妈晚上睡觉还经常梦到她过世的丈夫，两个人说着话，丈夫让她也一起走。有明白的人和小美的母亲说，这是因为你太想她了，加上给她供过香碗，所以她就在屋子里没有走。她看见你再婚不高兴了，要把你也拖走。有了这句提点，小美的家人开始找大仙儿来。来的人有些说治不了，因为他是一个厉鬼，又有些人给弄来什么符埋在家里的什么方位上，但是这些钱花了却一点用也没有。小美的母亲仍然是百病缠身，日夜不安，连带着整个家庭都活在忧虑不安的情况下。后来一个长辈说，让小美把奶奶给找来，因为小美的爸爸生前很孝顺，让小美的奶奶好好的说说她，也许就会有变化。小美的奶奶一到家，开口就是一顿骂，她在屋里边走边骂道，家里还有孩子呢，如果妈妈也走了，孩子怎么办？让小美的爸爸不要继续纠缠小美的妈妈。神奇的是，这么噼里啪啦的骂了一通之后，果真当天小美的妈妈就有感觉，好像是小美的爸爸真的不再缠着她了。于是呢，继父就赶紧和小美的妈妈商量赶快搬家。一家人匆匆忙忙地搬到了继父原先住的房子。说来更不可思议了，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小美母亲的身体状况都不错。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早晨，小美的妈妈又梦见了前夫。梦里面，小美的爸爸牵着一匹马来到继父家，站在窗前喊小美母亲的名字，说要接她走。幸好在睡梦中，小美的妈妈想到了自己还有孩子，没有答应前夫。但是在这个梦之后，往日的噩梦又回到了家中，找不出原因的病痛再度回到了小美妈妈的身上。小美爸爸出车祸的时候身上受伤的地方，妈妈又开始疼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大白天的时候，小美的妈妈就可以看到前夫来找她，和她说话。她躺在炕上，她的前夫也上了炕，就躺在她身边。在小美的妈妈再一次缠绵病榻的时候，人在远方读高中的小美也深陷在噩梦之中。要升上高中的时候，小美特地请求妈妈托关系，把她送离家乡去外地读书。她心里想着，只要离开熟悉的环境，她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可是小美才刚享受了一小段时间的轻松快意，就传来了妈妈再度病倒的消息。担心最亲的亲人要死亡的痛苦，对于还是学生的小美来说，真是一种让人不堪负荷的心理折磨。所以她每天昏昏沉沉，放任自己沉浸在爸爸还在世的时候的快乐回忆里，白天知道没有办法实现，就希望夜里能够梦见爸爸，回到以前无忧美满的生活里去。之后小美就像她的妈妈一样，果然时不时的就梦见去世的父亲。可是同时，她也渐渐地发现了后果。原来小美只是不能在晚上单独地出宿舍大门，但是慢慢的，她连房门都不能出了。晚上连单独去公共卫生间，走在走廊上，就能听见宿舍各个房子里传出许多说话的声音。然而听众朋友，您想想，夜深了，灯也熄了，大家都睡了，那到底是谁在说话啊？小美总是战战兢兢地回房，上床睡着后，却开始梦见各种可怕的东西，奇形怪状的， 什么样貌的都有。他们有的时候做出吓人的动作，有的时候压着小美，甚至打她。好不容易醒来之后，小美梦里身上被压过打过的地方，真的就像是被打被压过一样的痛。这个发现让小美害怕不已。每一天，她都希望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周全了，晚上不用再踏出房门。但实际上，小美却经常在同学都睡下了以后，不得不去上厕所。她又不好意思把朋友叫醒来陪着她。等她一个人从卫生间回来之后，就又坠入了相同的梦中，被可怕的东西压着打着。醒来之后，除了要面对身上莫名其妙的疼痛，还有心里无法言表的惊恐。小美反复地告诉宿舍的同学说，如果我要是在梦里面哼哼唧唧的，一定要推醒我呀，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噩梦了，一定要推醒我，因为我很痛苦。就这样，待在家乡的妈妈眼睁睁地看着去世的丈夫和自己同床共枕，远方的小美在噩梦中被不知所以的东西骚扰纠缠，一家子人对这种情况都无计可施。幸好转机就在漫长的折磨中悄悄到来了。一次小美回家，看见妈妈无精打采地躺在炕上，那副模样仿佛生命随时都可能悄悄地消逝。小美想起亲戚的叮咛，放假时一定要回家，大约就是担心不知哪次回来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吧。没想到小美隔了一个月再回家的时候，眼前的景象简直让她难以置信。妈妈整个人都变了，比起之前气若游丝的样子，小美的母亲如今面色红润，眼中有了光彩，居然还能下地干活了。到底是谁治好了妈妈的病啊？小美的妈妈告诉小美说，她修炼了法轮大法，是大法治好了她的病。原来呀，继父家前排有一家人练法轮功，看到妈妈病殃殃的模样，就和她说，你想身体好吗？那你就来练法轮功吧，你这个不是实病，是附体，鬼就怕神佛，法轮大法是佛法，你要是练了法轮大法，什么鬼也不敢来找你了。于是小美的妈妈就去了她家。那是1998年初，那个村民家里头每天晚上放一讲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之后就有法轮功学员教练功。奇迹似的，小美的妈妈才刚去的当天，病就好了一大半，也感觉丈夫的鬼魂不再来找她了。又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妈妈身上的毛病都没有了，骨头软、头痛什么的都好了。母亲的病好了之后，小美的精神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一大半。每一次回家，妈妈也会跟她分享一些自己或者是其他人修炼以后发生的有趣而神奇的事。渐渐的，对于法轮功，小美除了感激，好奇心更是越来越强。所以放寒假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小美就把法轮功学员读的经书《转法轮》看完了一遍。当天晚上，她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时候小美刚刚躺下，就看见她的爸爸笑着向她走过来。小美用手指着他，很坚决地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这个时候只见爸爸迅速地向后退退退，退到最后消失不见了。从那以后，小美只梦见过爸爸一次，而且也是从那以后，他发现不管多晚他都能够单独出门了。噩梦、担忧和恐惧就像梦里父亲的身影，通通远离了小美。 笼罩着小美家庭多年的阴影终于散了。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的缘故，小美明白了她和妈妈会招来爸爸的鬼魂，是因为过度的思念，有意无意中想要他来，精神上又常常恍恍惚惚的，所以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赶来找他们，甚至赶也赶不走。一旦小美和妈妈开始接触正法，不想要他的时候，鬼就再也不敢来找他们了。听众朋友，这就是小美和她的家人如何摆脱鬼魂纠缠的故事。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大陆的老人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多年了，他身体健康，心态祥和。他的外孙女豆豆真是个幸运的孩子，虽然只有6岁，就已经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的威力，所以非常愿意念这9字真言。自己哪疼了就念，家人哪儿不舒服了，他也赶紧提醒家人快念。豆豆还曾经历过2次惊险呢。好，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老人带给我们的豆豆的故事吧。豆豆还不到2周岁时，有一天，从外地来的亲戚请我们上饭店吃饭，回来后孩子挺好，也正常睡下了。半夜12点左右，孩子妈妈无意中触摸孩子的额头，发现很烫，打开灯一看，孩子的眼神直直的，昏迷不醒，体温40度，连解热药也喂不进去了，情况非常危急。我们家离医院很远，大半夜的想找出租车都很难。孩子妈妈觉得路上耽误太危险，抱着孩子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我们一边求大法师父救救孩子，一边静念9字真言。不一会儿，孩子就醒过来了，一量体温正常了，而且没有再发烧。2019年秋天，豆豆还不到4周岁，因为上一次的经历，豆豆的爸爸妈妈心中积淀了一种顾虑，就怕孩子发烧，有点被吓住了。所以孩子有点发烧，就去医院打了1天的点滴。可是刚回家不久，孩子又昏迷了，浑身抽搐，比上一次还厉害。当时情况太紧急了，连孩子爸爸都吓哭了。刚从医院回来的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我们就对着孩子的耳朵不断地静念，师尊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爸爸不修炼，但也怕在路上耽误了，流着眼泪求大法师父救救孩子。当他见到孩子慢慢地睁开眼睛，意识回来的时候，他亲身见证了静念9字真言的过程中，孩子的高烧瞬间退了，并完全恢复了正常。孩子爸爸激动地说，今天师父真的救了我的女儿，我从没有遇见过这样吓人的情景， 谢谢师父。之后，他情不自禁地跪在师父法像前磕头，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目前，人类正面临瘟疫大劫，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是大法师父恩赐给众生的救命之宝，请朋友们切记并真心敬念，就一定会走过劫难，迎接生命的曙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